那街上的人都站在两边，快要到观前到庙前面的时候，只听钟鸣鼓响，这个庙知道他们要来了，要到了，敲钟敲鼓。那早有张法官执物披衣，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张法官觉得蛮奇怪的，怎么我们的大法官也去接贾母了。那这个法官不是我们现在司法院的法官，这个法官是说过去认为道家道教最后有一个执法的一个人，那么就是道观里面的这个庙主叫做法官，所以执物，因为他也是做官的人。为什么道士会做官？因为皇帝会封他们什么清虚真人啊之类的，所以他也拿了一个物板，物板就是刚才讲做官的那个执照，那个 license 就是拿在手上，职务披衣，所以他也有皇帝赐给他的这个官服。而且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张法官最特别的一点，他曾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贾母的丈夫荣国公的替身。大家也许不太懂什么叫替身啊，就过去荣国公是一个将军，一等将军，在就是四星上将了，在战场上打仗啊什么，经常不在家里。那贾母他们就会拿钱请一个有身份的道士作为他在神前的一个替身。替身就是说他每天替这个荣国公来上香礼佛拜神，表示去祈愿。因为你是四星上将，你忙得要死，你哪里有时间去在庙里面去求神啊，所以这个叫做替身。所以张法官地位非常高，因为他等于是贾母丈夫的替身，所以等一下贾母对他另眼看待，是因为这个人就是他丈夫在神前的代表啊，张法官。所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张法官执物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边跟贾母请安。贾母的轿子刚刚到庙门以内，贾母在轿内看见有守门的大帅千里眼顺风耳，好，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就是今天的庙跟过去的庙没有太大的差别。就贾母已经看到有守门的这个雕像，有千里眼，有顺风耳，还有当访土地本境城隍。注意一下土地神，我们现在有拜土地爷啊，土地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还有本境的城隍。注意城隍是什么？城隍是阴间里面管这个地区的，所以叫做本境。就高雄有高雄的城隍，新竹有新竹的城隍，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新竹的城隍不会来管高雄的事情，所以阴司之间跟人间一样，就说人间马英九不会管高雄的事，谢长廷也不会管台北的事，就是他们就是城隍，他们是人间城隍。可是阴间的市长也是如此，就新竹有新竹的城隍，高雄有高雄的城隍，所以他在当境城隍，就是这个境内的城隍。所以城隍是一个地方神啊，是地方神，他是管地方的这个神。所以贾母就看到很多圣像在这里，就命助轿。注意一下贾母为什么说停车，所有的人地位再高，包括皇帝，一定要下马下轿，就是在神前下马下轿。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就天后宫前面早期时候都会有一个石碑，就是文武百官下马下轿啊，其实所有的就是人间，你地位再高，你在神前面你都要下马下轿。所以贾母就说助轿啊，就是让轿子要停下来，就自己下了轿。那好，他贾母一下轿，贾珍他的侄子就带领子侄上来迎接。那凤姐知道鸳鸯他们都还在后面，就是贾母的丫四个丫头还没有赶上来，还在后面来不及搀扶贾母，所以凤姐赶快就自己下来了啊，上来搀贾母，自己下了轿忙过来搀啊，这就是凤姐。凤姐是行动派，动作非常快啊，就说她看到贾母下轿，那贾母下轿没有丫头在旁边服侍，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凤姐立刻自己下轿赶快赶过来就扶贾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永远就是行动最快的那个人，忙上来搀。好，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可怜的小孩，拿着剪筒啊，就是剪灯花烛花的那个剪筒，照管各处的蜡花，就蜡烛的那个蜡花要把它剪下来，蜡烛才比较亮。那正欲得便瞧瞧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怀内，就是他正在那边探头探脑看说，哎呀，赶快溜掉吧，因为贾母已经来了，正要溜掉刚好撞在凤姐怀内。凤姐一扬手 照脸一下把那个孩子打了一个跟斗。所以这个凤姐绝对是力气很大的，就是把这个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就打得翻了一个跟斗，然后骂着说野牛操的。你看到凤姐的话很粗啊，就是完全是那个你现在看觉得他可以嚼着槟榔的那种人，就是最粗的话就是骂这个小男孩野牛操的。那往哪里跑，那个小道士也不顾拾竹简，就是剪刀被打掉打在地上也不去捡那个剪刀，爬起来往外还要跑。刚好宝钗他们下车了，宝钗黛玉这些都是大家闺秀，就是最贵重的千金小姐，所以更不得了，就是怕这个小道士乱闯又撞到了黛玉撞到了宝钗，所以众婆娘媳妇就围着风雨不透，就看到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就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啊！大家就在那边，这些女人就叫着说拿住抓住他抓住他打他打他。好，所以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作者很刻意要写的，这个刻意要写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队伍浩浩荡荡出来都是一时权贵啊，一时权贵就是闲杂人等靠都靠不进的，可是他刻意写一个小孩子最穷最苦的小孩子，就是那种孤儿卖到庙里做道士的，他碰到了凤姐然后被打了一巴掌，他在做贫富悬殊的对比啊，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社会里面的阶级差距这么大，然后如果阶级差距这么大，那这些来求福的人福在哪里啊？这个福在哪里？所以这是其实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不细看《红楼梦》这些细节，你认为只是一个小故事，可是我觉得作者是很有意故意要写这个小道士，你可以看到小道士的可怜那种悲哀的感觉。好，这个小道士滚出来，大家说拿拿拿打打打，好像小偷一样。贾母听了，贾母听到了，忙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贾珍就出来问，那凤姐上去就搀住贾母，就告诉她说是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伙子魂钻呢，就到处乱钻啊，就告诉了贾母这个事情。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个孩子来，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的。好，这句话其实你如果细读你会心酸，就从贾母口中说小门小户是说穷人家的孩子啊，不是我们大家 大门大户的，就是这种豪门的孩子，小门小户的孩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就是并不是宝玉是娇生惯养，再穷的孩子他的父母也都把他当宝贝 在疼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讲的话说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了，哪里见得这个世派啊，他哪里看到我们家出来是这么气派。所以贾母有反省，贾母有一种反省，贾母有一种不安，觉得真的把人家吓坏了啊！就这种阵仗出来把别人吓坏，可怜见的。好，从贾母口中讲说这个小孩好可怜啊，可怜见的，那倘或一时吓着了他啊，如果吓坏了他，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啊？就说如果把这个孩子吓坏了，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心疼得不得了。好，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气的福，因为福如果不习，这个福迟早就会没有。好，所以你会觉得贾母这么疼他的儿子，这么疼他的孙子，可他觉得情同此理心同此理，他知道天下人哪一个父母不疼孩子，再穷的人家孩子也是疼的，所以他才会说不要 吓了这个孩子，如果吓坏了他的爸爸妈妈多难过啊，多心疼。好，所以在这个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之所以有了三代的福气，是因为贾母，可是第四代没有福气了，后来抄家，是因为这个福气本身没有珍惜。